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分享祷告人生的第31章，真实的人生祷告。祷告是我担当丈夫、父亲、工人和朋友角色的最好行径。我知道我里面有不幸的杂草滋生，也知道别人生命有挣扎，圣灵插手于那些只有他才能解决的事情。我通过每日的祷告时间来管理生活，通过祷告跟天父相交，我塑造所有对我宝贵的事情，我的心、工作、家庭。我这样做，因为我不能掌控自己的心和人生，也掌控不了别人的心和人生，但上帝可以。下面所说的一次晨更，可简单说明这方法的运作方法。一次晨更，我写下这次晨更概要的那天，闹钟在5:40响起，我多睡了5分钟，就爬下床，穿好衣服，坐在客厅的椅子祷告。吉尔已经在楼下祷告，我还没坐下，金就开始踱步。我命他返回床上，这是发生在我为他不得不祷告以前。回到我的晨更，我以孩童式祷告开始，反思前一天，为我所看见上帝看顾我们一家的具体方式感谢他。前一天，我们与身在危地马拉的19岁女儿艾美丽通电话，很是愉快。她说，愿意上我们希望她上的大学。就在几天前，我们才在电话里讨论他上大学的事情。当时气氛有点紧张。挂断电话后，吉尔和我就为这件事祷告。我们决定支持艾美丽的选择。后来，艾美丽拨电话过来，告诉我们她祷告了，并且读了以斯帖记。上帝感动她要向以斯帖顺服，莫迪改那样顺服我们，我太感恩了。10年前，我在艾美丽的祷告卡上写下金句：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以弗所书6:1。我为上帝将这节金句带入他的生活祷告过许多次。艾美丽愿意上我们希望他上的大学是其次的，更重要的是他内心的改变，这从他的电话里对我们的新态度反映出来。我在祷告日志上注明了日期，并写了一篇简短的感恩祷告。埋首祷告时，我开始想到一个自己经常查看的网上新闻博客。昨天我发现查看这博客好几遍给我不错的短信，然而又可能强化了我生命中的不幸。就在上星期，我向天父祈求，希望能看到是些什么强化我的不幸。我开始看到太多媒体如何巧妙地影响我对世界的看法。我把这想法写下来，不是当作什么祷告，而只是一些想法。金又开始踱步，我命他回到床上，他安静下来。我开始按祈祷卡慢慢的祷告，其中一张是我在几个月前写的新卡，题为吉尔的压力。这卡列出了吉尔在生活中感受到压力的几个领域，开始时只有4个领域，现在已增加到8个。吉尔的压力，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好使你们无可指摘，纯真无邪。在这弯曲乖谬的时代中，做上帝没有瑕疵的儿女。你们要在这时代中发光，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，把生命的道显扬出来，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夸耀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 我按卡上所写的经文为吉尔祷告，叫他能够无可指摘，纯真无邪，在这弯曲乖谬的时代中做上帝没有瑕疵的儿女。你们要在这时代中发光，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。腓立比书2:15。6点刚过，我又听到噼里啪啦的脚步声，叫喊已不管用，于是我停止祷告，上楼吩咐金待在床上，这样他生气地摇手臂。我告诉他，这样代表今天没有电影看，他就再咬自己的手臂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夺去他看电影的特权，将带给我今天更多的麻烦。金患了双重肺炎，我答应留在家中工作，因为吉尔已经请了好几天假。金平静下来后，我又继续祷告。我继续用祷告卡为其余的家人祈祷，时而谢恩，时而祈求。女婿伊恩需要一份工作，儿子约翰的灵命有成长，儿子安德鲁开始做助教。轮到金的住所的祈祷卡，我为上帝提供了清晰的方向而感恩，因为我们两年来尝试找一栋双层式的公寓，让金能独立居住，却又离我们近。我继续翻阅祈祷卡，为我生活的每个范畴祷告，朋友、教会和工作。祈祷之间，吉尔上楼来，他一边整理床铺，一边和我交谈。我和吉尔及上帝交谈对话，当吉尔不和我谈话时，我就祷告。6:15，我结束祷告。对一次陈更的反思，金不停地打扰赋予这段祷告时间一种真实感。我祷告时并非处理表面的事情，而是我内心的状态和我为之代祷人的状态。我的祷告时间绝不沉闷，我谢恩、悔改、求保护和献关心。我的祷告时间是与上帝同在同活的。除了对金叫骂以外，那段祷告时间是祷告生活的一个小窗户，既是所事又是所作。我和上帝同在，我感觉到他的同在，他向我的生活说话，但我们的关系并不是虚浮的。我不是追求一种与上帝同在的经验，我是邀请他进入我的生活经历。他在我里面，我在他里面，当我将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需要带给上帝，他就有奇妙的作为，他触摸我的生活，成就那些我不能做的事情。结果呢？我感谢上帝，当上帝是如此又真又活，你不再需要为敬拜而苦恼。学习得来的无助，在祷告时间的表层潜伏着。我就是不能自己生活，没有上帝的介入，我是完全无助的。我需要耶稣。最近，我在半夜醒来，脑海中泛起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：你如何爱一个人，却不为他祷告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爱某个人，但不为他祷告，那会是怎样的境况呢？对我而言，那是十分奇幻的。我不能想象那会是怎样的境况。没能力祷告的爱令人感到灰心和挫败，仿佛戴着手套去打一个结，我将无力为那人做任何有益的事情。人太复杂了，世界太邪恶，我的心太偏离中心，没有祷告就无力去爱。我需要耶稣。我只能强调，我祷告事情就发生。爱美丽的态度大大的转变，他高高兴兴地上我们想要他上的大学。我们在为金找居所的事情上有了明确的新方向。我为吉尔要在这世代中发光祷告后不久， 就有人在他工作时告诉他，你让这地方亮起来了。上帝以他独特的诗章触摸那些我爱的人的生命。上帝总是用熟悉的故事模式工作。我为艾美丽欢心是一个10年故事的顶峰。我能够欢心，因为我一直十分察觉上帝编织的故事。我为寻找双层式的公寓清晰方向感恩，这是一个进行中的故事。这个方向来自吉尔的想法，他说，保罗，楼市这么糟，我们应该先卖掉房子。我们不知道这房子值多少钱，但在这有利卖家的市况，我们可以占很大的上风。我以为我们会没有房子好一段日子，但吉尔是对的。祈祷后3个月，我们卖掉了房子。我们几乎要买下一片空地去建房子。回头看，那是个坏主意。但我们决定等候并多祷告一天。一日早晨，一个绝对适合改装成双层式房子的楼盘出现了。有些故事，例如金踱步，甚至未开始，我们要有点时间才能明白。我的话对它起不了作用，我需要专以上帝为说话对象。我们不需要为尽责任而祷告，那样的祷告生活很快会叫人受不了。我们每天都需要找时间与天父在一起，因为我们和别人的心长满杂草。我们需要反思生活，让上帝介入我们当中，也介入那些他附托我们及在我们人生路上出现的人的属灵光景。在堕落的世界，这样的事不会自然地发生。